第146集，玉如意点头微笑，我有些不客气地说，如果是因荣琪的事向我道谢，大可不必，但若荣琪知点恩德，便该知道我肯救他只是为了你，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玉如意的笑容逐渐变得勉强，大约我说到了正题上，他就是来道谢的，荣琪应该已经在前往靖王封地的路上，故且行，给他十日时间配出治疗十亿的方子，我觉得这点事情难不住他，是他临走前托我来一趟。玉如意说着，从袖中取出只药瓶，托起我的手塞在我手心里，也不管我想不想收，他说，这是他走之前留下的，让我转交给你。什么东西？解药，严峰的解药。玉如意转头看了眼在房中收拾东西的严峰，悠悠叹了口气，大约他也觉得对不起严峰，平白让人家哑了近两年，都是荣琪这个王八蛋干的好事。我一听心里又有点来气，将药瓶塞回他手中，赌气道，谁知道又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毒药，留着他自己吃吧。玉如意轻轻摇头，再把我的手托起来，药瓶放在我手心里，转了话题道，我见你在收拾东西，可是要去什么地方？出家，我回答。他一愣，又叹了口气，俯身离开了。我握着手中的药瓶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它真是解药。其实我是相信玉如意的，可是我信不过荣琪。他既然给严峰下了毒，而且不声不响地瞒了这么久，必是严峰知道了点什么不该知道的。若是真的如此，还不如再下个毒杀了他。我将药瓶收起来，暂时不打算告诉严峰，省得给了他希望再失望。我心里琢磨着，当寻个机会找甘霖皇叔看看这东西到底可不可靠，不知道真心现在究竟下落如何了。简单的用品打包好，首饰之类的东西通通用不着了，我好心将他们七七八八地赏给店里的工人婢女，左右看看没什么，最大的行李就是我自己。严峰和苗红非要跟着我去，看他们泣涕连连情真意切的模样，我只能点头答应了。将父皇的遗物重新包起来的时候，我将那黄蜂公文随手打开看看，本想偷窥下其中的内容，可刚一翻开册子便嗅到一股恶臭，纸页泛黄乃至发黑，还有青绿的霉点，大概是存放的时候受潮了。我没心思再看下去，但又舍不得扔了，就先同其他衣物包起来带走。我带着苗红和银峰前往慈安堂，临别前深深地看了看这个我住腻歪了的娇华殿，大约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不知道以后住在这里的又会是谁，也许是顾且行的哪个女儿，但愿她能发扬本公主上房揭瓦的衣钵，不要让这地方同别处一样死气沉沉的。顾且行赐我法名拂念，意在拂去尘埃杂念，我欣欣然接受。默默的我走了，挥一挥衣袖，带了两人一狼。然我这次真的是去出家，带宠物这个行为似乎有些不可取。可一年多下来，我已经当小伟是个人口，而且这小东西在宫里只跟我一个人亲，留下它，我怕它乱咬人，再被哪个狠心的给宰了吃了。我固执地带上了小伟，顾且行也准了，这是属于公主的特殊关照。下榻慈安堂，我们三人一狼被分在一间厢房居住。严峰和苗红不敢享此殊荣，我倒是觉得人多便也热闹，唯独是小伟现在个头大了点，站起来有大半个人高，在这尼姑庵里晃悠来晃悠去，没见过世面的小尼姑们都吓得绕路走。第一天没有人为难我， 有个年长的尼姑粗粗交代了一些事情，给我们分了衣裳，留下几份佛经以及什么时候该干什么，我们三人要负责打扫哪些地方，几日轮到值夜，几日该去厨房帮忙。我可能真的不是诚心出家，而是躲清静来的，他差点将我唠叨的睡着了。但我知道这些事情都有苗红帮忙记着，也不大放在心上。第二日相安无事，我将小伟放出慈安堂，让他自己出去觅食，这地方可没有肉骨头给他啃。我和苗红、银峰三人在小尼姑的带领下简单熟悉了尼姑的日常生活，住持师父仍旧亲切地接见了我。我本想自己试着洗衣服，才知道自己这么没用，最后还是银峰和苗红帮我干了。打扫院落、收拾餐具等等事宜，我基本仍处于大爷状态，最多是坐在一旁指个手画个脚，然后忍受其他小尼姑嫉妒的眼神。我知道很多小尼姑不是真心想当尼姑的，有些是出生就变成了弃儿，被送到这里来收留。然佛门虽然是清净之地，也不见得每个身处佛门的人都有颗清净的心，极度贪婪依然随处可见。所以有人嫉妒贫尼命好，贫尼也只能冲他们猥琐的笑笑。一连七八日都是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，也没有人敢找我的麻烦，我这个家出的委实很水。除了换了身灰扑扑的素衣，同做公主时过来小住没多大区别。而第十日终是有了些转变，住持师太沉着脸对我下达通知，明日要给我行剃度礼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仍旧愣了下，因为顾且行三生五令规定贫尼不准削发，我琢磨他心里还是不认可我这个出家的行为，只当是个躲避婚约的权宜之计。而这老尼忽然发话了，必是接到旁的命令了，下这个命令的人很可能是太后。我不吱声，笑着答应。好在尼姑庵里没大有镜子，也不需要照镜子，如此我便不必看到自己的秃驴形象。而且在尼姑庵生活没有以前在宫里矫情方便，这头秀发清洗梳理都是个麻烦，没了也好，这尼姑的身份终究是落实了。我也下定了决心，剃度的时辰便要到了，我披头散发地跪在菩萨面前，双手合十。小尼姑端了放着剪子等各种剃度工具的盏托站在我身边，住持师太庄严地问我，
福念，你可是诚心皈依我佛，从此斩六根，望红尘，守清戒。
他唠叨了一会儿，终于停下来等我回答。我和睦淡淡道，是。我听说出家剃度是桩很正经很麻烦的事情，其中有诸多的礼仪，可今日到我这里似乎也不是很复杂，不外是说了几句话走了个过场，住持师太就开始动剪子了。可能是我在佛祖面前说了假话，我其实心不诚，所以当他撩起我的一束头发下了第一剪子，耳边听到一个咔嚓声时，我看着飘落的发丝，心里揪起一块，疼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苗红和银峰亦跪在我身旁，按道理说我替他们也得替，我真连累人。
慢，
苗红忽然道，他转头看着我，眼底是不被掩藏的幽娇。他说，
公主，请您三思。
师太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了，将剪子往盏托里一放，冷眼提醒苗红道，
施主若非诚心皈依我佛，竟可现在离去。贫尼受太后一旨，为福念剃度，请施主莫要阻拦。
哼，老贼尼， 原来也就是个帮太后办事儿的。以前被送过来受罚的妃嫔定没少受他的欺负，而他现在搬出太后来压阵，只能令苗红无话可说。他有些着急地说，
苗红亦是诚心皈依，请住持师父先为弟子剃度吧。